9月21日药物。上午艳阳高照，我满心欢喜，因为我在前来曼荼罗地的路上看到一打候鸟在溪流里戏水，它们站在浅滩上把自己沾湿，然后又张开羽毛抖动身子。每一只鸟的身上都沾满闪亮的银色水珠，使得它们全身都笼罩在光环中，看起来仿佛是在用阳光为自己施行洗礼。我看着这些鸟儿尽情享受戏水之乐，内心分外欣慰，原因是这条溪流最近曾经为我带来一些麻烦。两天前我从曼荼罗地返家时，发现这条溪里的每一块石头都被翻开或移动了。这种情况以前也发生过，有些盗猎的人到这里来，把他们所能找到的蝾螈都抓走，以便用它们当作饵食。如今整条溪流都被掏空了，这座森林里的蝾螈都将丧生于鱼钩上，或在装成饵食的恶臭桶子里死去。想到这里，我不由得怒火中烧，一路上我的怒气逐渐高涨，无处宣泄。在上坡时，我开始感到胸口紧紧的，当我走到断崖下面时，这股压力终于爆发，我的心脏狂跳了一下，开始出现心室纤维性颤动的现象，心跳快得简直无法计算。后来我费力骑着脚踏车进城，在医院里待了几个小时，打点滴吃药，不到两三个小时我的心脏就恢复了正常。在经过一天的休息后，我再次回到森林里。在历经这次风波后，今天这些鹰鸟身上沾着水珠闪闪发亮的美丽景象，在我眼中显得格外动人，甚至可能为我带来了一些救赎。此刻在曼荼罗地上，我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植物，它们在我眼中除了是自然界的植物之外，也是药物。这是因为我待在医院期间，医生曾经让我服用两种药物，而这两种药物都是取自植物。其中一种是阿司匹林，它原是来自柳树的树皮和绣线菊的叶子。这种药物进入我的细胞后，会抑制血液凝结的现象，就像蚊子和蜱虱咬人时所分泌的那种化学物质一般。另外一种药物是毛地黄，它是取自毛地黄的叶子。这一种药的成分会与我的心脏细胞结合，改变细胞内的化学平衡，使我的心跳更稳定有力。我待在病房里的时候，一度感觉自己已经远离了自然，但这只是个假象。事实上，自然的手已经透过那些药丸穿过病房来到我这儿。不同的植物在我体内交缠，它们的分子找到了我的分子，两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此刻在曼荼罗地上，我看到了这样的连结。每一种植物都有可能被用来做成药物，尽管曼荼罗地上并没有柳树、绣线菊或毛地黄，但这里的植物也自有疗效。竹叶草是这一座山坡上比较常见的植物之一，它那伞状的叶子在曼荼罗地上的好几个地方都可以看到。这些叶子高及脚踝，是从它们的地下茎长出来的。这些地下茎往水平的方向生长，穿过落叶堆不断的分支，面积逐渐扩大，最后便长出好几十片叶子，其分布面积可以广达好几公尺。美国原住民很早就知道这种植物具有强大的药效，低剂量的竹叶草萃取物被用来作为泻药，也可以杀死肠子里的寄生虫。 但如果剂量太高，人类服用之后可能会死亡，一般都用来释放在刚刚播种的玉米上面，以免玉米种子被乌鸦和昆虫吃掉。现代科学家针对竹叶草所做的研究显示，这一种植物的化学成分可以杀死病毒及癌细胞。目前竹叶草的萃取物已经被用来制成软膏，治疗病毒所造成的疣。此外，医界也将这种萃取物的化学成分加以调整，用来作为对抗癌症的化疗药物。如果没有竹叶草，这些药物显然也不可能存在。但除了竹叶草之外，森林群落里的其他成员对这些药物的诞生也有不可或缺的贡献，只是贡献较不明显罢了。比方说，夏天时，大黄蜂会在竹叶草的叶子下面飞来飞去，并停在它低垂的白色花粉上帮它们传粉。之后，这些花朵会逐渐变成小小的黄色果实，每颗大小相当于一颗小型的柠檬。这些果实也就是它的英文名称 May Apple， 意为五月苹果当中的苹果。香龟特别喜欢吃竹叶草果实，它们会凭着嗅觉找到这些果实，把它们吃掉，然后带着一肚子的竹叶草种子离开。这些种子如果没有经过香龟的肠道，通常无法发芽。因此，药学教科书里虽然不曾讨论森林大黄蜂和香龟的生态，但医药界仍然需要这两个物种的帮忙。除了大黄蜂和香龟之外，另一种具有极高药用价值的本地物种便是野山药。这种作物并未生长在曼陀罗地上，但在附近一带却不时可见，尤其是在森林中比较潮湿阴凉的区块。山药是蔓藤类作物，会把它那细细的茎缠绕在灌木或小树上往上爬，一直爬到相当于人类的高度为止。它的茎和心形的叶子非常娇嫩，无法抵御霜寒，因此冬天时便以手指状块茎的形式生活在落叶层底下。这些块茎富含化学成分，其构造类似人类的荷尔蒙，包括黄体素在内。从前的美国原住民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会用野山药来缓解女人生产时的疼痛。到了1960年代，医药界更用化学成分经过调整的山药块茎萃取物制成了第一批避孕丸。除此之外，山药据说也有降低胆固醇、减少骨质疏松和减轻气喘的效果，不过相关的证据仍不明确。在这座森林里，竹叶草和山药都很容易找到，但可惜的是，另外一种药用作物人参就不是这么常见了。它的命运也提醒我们不要过度采收有用的野生植物。从前北美洲东部地区的森林里曾经有大量的人参生长，但由于它具有兴奋和治疗的效果，使人们趋之若鹜，因此如今大部分地区的人参都已经被挖光了。19世纪中期，美国每年出口的人参在50万磅到75万磅之间，使用于国内的数量可能也差不多。如今由于这种作物已经变得稀少，因此每年出口量还不到当年的十分之一。尽管美国联邦和各州政府已经订定规范管制人参的采收，但人参市场仍然蓬勃发展， 在曼陀罗地几英里以外的地方，每到产季总会有商贩在主要的路口设置摊位，向本地的采掘者购买人参。干燥的人参每磅可以卖到500美元以上，促使许多人努力寻找这种作物。在经济不景气、谋生不易的情况下，人参的采掘为本地人提供了许多商机。由于人参的数量减少，有些眼光放得较远的商人和采掘者便开始利用在森林中寻找人参的时候播撒种子，以半人工的方式栽培人参。因此，人类现在也开始扮演种子传播者的角色，就像香龟运送竹叶草的种子一般。从前负责担任这项工作的是鸟儿，尤其是画眉鸟，因为人参那有如红宝石一般的莓果，对他们而言乃是夏末的美味点心。幸好人参的种子不像竹叶草的种子那般挑剔，它们即便不经过鸟儿的肠道也会发芽。但人为的努力是否能够让人参的数量不致持续减少，目前仍不得而知。大多数的植物学家仍然为人参的前景感到忧心。人参、山药和竹叶草都是以充满养分的地下茎或地下根的形式过冬的小型植物，这足以说明它们为何如此富含具有药性的化学成分。这些植物由于无法移动，皮又很薄，因此很容易受到哺乳动物和昆虫的侵害。它们用来储存食物的地下根茎尤其容易成为掠夺的目标。由于它们既无法逃跑，也没有可以保护自己的厚实外皮，因此它们唯一的防卫方式便是让自己的身体充满可以扰乱敌人的肠道神经和荷尔蒙系统的化学物质。这些物质既然是专门用来攻击动物的生理机能，因此人类如果谨慎地加以使用，自然可以将它们做成药物。药草专家只要找出正确的剂量，就可以把植物用来自卫的武器变成各式各样琳琅满目的兴奋剂、通便剂、抗凝血剂、荷尔蒙或其他各种药物。目前在所有的药物当中，有四分之一都直接萃取自植物、真菌或其他生物，其余的也有许多是以野生植物的化学成分再加以调整后制成。曼陀罗地上的药用植物和我的血液里的药物只不过其中一小部分罢了。然而曼陀罗地上的这些植物所含的化学成分非常复杂，直到今天仍然不太为人所知。这里的植物有20余种，总共含有成千上万种分子，但其中只有一小撮曾经过详细的科学研究。有些植物虽然被用在传统的草药中，但仍未经过检验，因此曼陀罗地植物的药用价值仍充满了许多可能性，有待我们加以探索。我在服用以植物做成的药物后学到了一件事情，我和曼陀罗地的生物在小小的分子层级便已经有了关联。从前我一直以为这种关联主要是基于我和他们都是由同样的生物演化而成，在生态上也相互影响。现在我才明白我的身体和自然的关系有多么密切。透过自古以来植物和动物之间的生化战争，我体内的组成分子已经让我和这座森林有了密切的连结。